好，大家请看补充资料257。257就是导师的，就是最下面导师性空穴这边，有吗？OK，其实这一段我们之前有看过的哦，我见于我所见，可能完全没有固定性的范围，可说是完全没有固定性的范围，就是它是很大的了。如果从大看到小的话，众生最初先觉得外在世间的一切哈，都是我所的，内在的五蕴六处呢，是身心报体，是能由的我啊，一个是我所，一个是我啊，所以内在的五蕴六处呢，合合的果报体，其实就是我执着的范围。那下面就引了《杂含45经》啊，若沙门婆罗门见有我者，一切皆于此五受蕴见为我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把那个我呢圈起来哈，就《杂含45经》，这个在书本113啊，大家可以标在旁边，书本是113啊。那如果以五蕴为我哈。就是杂含45经，这个是以五蕴为我；那杂含306经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部经是以六处为我啊。所以呢，就是我眼见色，我眼见色乃至我意识法，此等法名为人。所以按照导师这样上下文来看的话，不管你称为我或者是称为人，都是一种我的概念，有没有？都是我的概念啊，我的概念，他们都是以这个身心的综合体啊，五蕴六处，认为它是有自在主宰性的，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延伸出无边的烦恼痛苦啊。所以不管是人或者是我啊，导师这里来说是一样的啊。OK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到这边啊 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经文，下一部经啊，307经 书本是275下面哈、这部经跟上部经是一样的，佛陀在同样的地点哈、有一位比丘也是这样，同样的思考，同样的问题。我们要知见什么才能见法？然后他就去问佛陀啊。好，请看276第二段，佛陀跟比丘说啊，有二法，眼色为缘，声眼识啊，就是眼根色尘，因缘和合生起眼识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下面呢，就是不同的是偈颂。这个偈颂呢，其实跟上一经也有关系的啊，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偈颂哈。眼色二种缘，生心心所法，即声受想等有因，非我所。亦非浮伽罗，亦非摩奴舍，亦非摩那婆，是则为生灭，苦运变异法，于师等作想，施舍于众生，那罗摩奴舍，及于摩那婆。集于众多想，皆因苦运生，诸业爱无明，因执他是因，于沙门易道，一说二法者，彼但有言说，闻已增疑惑，贪爱习无余，无明莫永灭。爱敬众苦习，无上佛演说， 所以如果你有上一部经的基础，你来看这一部经就不难了，对不对？佛陀说啊，我们会产生所有的认识呢，都是基于六根对六境两种因缘而产生后面的种种的心心所法。这里的心心法就是心心所法，就是眼对境之后，后面是什么？视、触、受，有没有？都是心心所法。所以他说，视、触及具声、受想、思等有因。所以这个逗号拿掉可能会比较好的，有没有？视、触，还有呢，具声、受想、思这样。所以他那个具声是连到后面去的啦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啊，具声、受想、思嘛，啊，所以受想等有因，它是升起是有原因的，它是从根境和合而来的，它是非我非我所，亦非弗伽罗摩奴舍还有摩那婆，这个都是人想，对不对？它本来是无我无我所的，也没有种种的我的意名。那四则为生灭，它是一个生灭法，苦运变异法，五运和合，它只是一个无常生灭的变异法。于思等作想，施舍于众生，我们就是在这一些生灭法当中起了种种的想，而施舍为我啊、你啊、他、美啊、丑啊啊。那这些人想呢，其实都是或者是众多想，都是从哪里产生的呢？从苦运，就是五运而生的，都是从五运而来的啊。诸业爱无明啊，诸业爱无明，因即他是因，他是因就是后有的五运，后世的五运啊。因为业爱跟无明，所以累积未来流转的五蕴。那其他的沙门啊、异道啊、外道啊，说佛陀你说这二法啊不对啊，有另外的二法才对。那这一些看法，佛陀说彼但有言说，他们只有理论而已，你听了之后还会增加你的疑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离开了身心，都什么都不用谈了啊。那如果我们能够让贪爱永远的止息无余啊，就断尽无余，那无明也是一样，断尽无余的话，爱尽众苦就会止息。无上佛眼说，佛眼就是佛陀啦，佛眼就是佛陀啊，无上佛陀说啊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偈颂，其实它就是复习两部经了啊。那著名的就是这一个句子啦啊，诸业爱无明，因即他是因，这个是名句，这一句是名句啊，所以我引了好多导师的著作给大家看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因为我以前在读导师的书的时候，他就经常用到这个，所以我就知道导师的书很多，所以我就贴给大家看啊。好，大家看补充资料258，有没有？258，第一本呢，导师呢是佛法概论。佛法概论，那佛法概论我们不用一个一个看了哈，我们直接看第三段。然在佛典中有没有？汉译的杂含虽然偶尔也有听提到业力说啊，如我们这一部经307经，诸业爱无明，因即他是因啊。或者是335经、啊、我们也读过了、啊、有业报而无作者，此因灭矣，亦因相续、啊、有谈到业报以外、啊、业力以外、是很少的。那这两部经在巴利本是没有的、啊、业力说 导师的研究呢，他说是跟佛法、应该是相应的啦、啊、但是在佛世的时候似乎还没有很重要的地位，这又到了中阿含、正义阿含、长阿含才特别发挥业力说、啊、所以业力说在杂阿含是很少的， 很少。好，再来第二段呢，就是成佛之道。好，成佛之道啊，我们来看哈，从烦恼来说，无明就是属于认知上的错误，认知上的错乱。爱呢是情意上、行为上的懒惰，所以这二大烦恼呢，一个是认知上的错误，一个是情意上的错误。啊，这两大因缘，众生就感得了这个有是身，就是众生的自体啊，而相续流转生死不已。这就是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和合而生这个生死的众生了。于经中说，诸业爱无明，因及他是因，大体一致。倒是导师没有说怎么样大体一致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这三事呢，就说尽了生死流转的主要项目。得这个有是身，有是身就是我们这个众生自体，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。这个有是身呢，在投生的刹那来说是有取是，有取是的结生为一期生命的开始啊。所以这无明爱跟是身，无始以来，从过去、现在、现在、未来，一直是这样，一直是这样啊，不断的相续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有提出来，但是他没有把两部经合在一起看。那我们来看第三笔资料，唯识学探源。唯识学探源这一段呢，也是看过了的我们啊，但是他这里讲的有一点点复杂的，我看看要怎么讲啊，比较简单一点。大家看第二段的这个经文，杂含二九四经这句经文，愚痴无闻凡夫有找到吗？无明父爱缘系得此是身，这个大家把它画起来哈。无明父爱缘系得此是身，就是上面成佛之道所讲的无明爱还有是身这三个，有吗？内有此是身，外有名色，二因缘生处，处啊，六处入所处，愚痴无闻凡夫苦受苦乐受觉，因起种种，彼无明不断，爱缘不尽，身坏命中，还复受身。所以无明复爱缘系得此是身，这个是阿含经到处可以见到的，这就是无明行识三支的次第。大家有看到这个是什么什么深意吗？所以你看他说无明，无明复对不对，爱缘系得此是身啊。他说如果你比对十二缘起，这个就是无明，还有行，还有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杂含第几经？二九四，对不对？二九四，那这个是十二因缘啊，十二支的说法啊。导师用这个概念呢来阐述说，在早期《阿含经》所讲的爱呢，它不是只有限定，不是，他说在《阿含经》的十二因缘里面、啊、一般阿毗达摩呢都会把这个行解释为业，对不对？然后无明是祸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苦嘛哈，祸业苦嘛哈，一般阿毗达摩都是这样解的，这个是祸，就是烦恼，这个是业，这个是苦，阿毗达摩都是这样子的，三世两重因果全部都是这样解的。但是导师在这一个唯识学探源这一段，他要辩驳这种看法，因为在阿含经其实他不一定是限有这个行啊，不一定是限定在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比对这个二九四经呢，无明爱得此是身，这个爱本身 阿毗达摩把它限定在烦恼，对不对？限定在惑。但是在阿含经本身，如果你这样比对的话，应顺导师说，你这样比对，其实业跟爱呢，它是相摄的，就是业力跟烦恼，你不可以拆开两个不一样的东西。因为在阿毗达摩他们分得很清楚的，烦恼是烦恼，业力是业力，不能够合，不能够并合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导师要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，在早期的阿含经，如果你这样对应的话，爱跟业呢，它是可以相摄的。就是说我们凡夫会有种种的造业，都是跟爱相应施、爱相应的造作而来的，才会造作，才会有这种业力。所以导师在这里其实他是要澄清说，佛陀在阿含经所讲的十二缘起，他没有这样的这种实实板板的定义惑业苦这样的分类的。有时候他讲爱呢，他可以设在业这边来说的。好，所以你看他其实现在讲的这一部经、也是有这个含义哦。现在要讲的这一部经，就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一部经啊，三灵七经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哦。我们看这个补充资料这里哈，无明复爱缘系得此事身，这就是十二支里面的无明行事三支的次第。行是爱缘系，这只要比较对照一下，自然可以明白，有没有？接着导师又说，另外一部经就是我们现在上的三灵七经，诸业爱无明，因即他是因。这与无明所附二九四经文义上非常接近，对不对？它非常接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导师的意思是说，在十二支在早期的阿含里面呢，其实他那个爱取呢，有时候是可以设在行支里面的。行支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再从第一行开始哈，从第一行最上面开始，唯识学探源这个实质说的无明，隐藏在处支里面，并不是以爱支取支为无明的。十二缘起的无明虽然可以解释为过去世的一切烦恼，但是建立无明的本意主要是指出生死根本的迷昧无知。爱跟取不是无明所设，却是设在行之里面。所以有知，老实说，不必把它看成是业的因，不必定把它看成是业的因。十二因缘里面的有知，一般我们都把它解释为业嘛，轮回的因。业设在爱取当中，这是以爱取设业。行之是身口意业，还有罪业、福业、不动业。爱跟取就设在行之。那如果是我们杂含二九四，二九四，如果是我们是无明嘛，对不对？无明爱，还有什么？四身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杂含是第几经？三零七 ，OK。它是什么？诸业爱无明，因即他是因。那怎么比对这三个呢？导师要跟我们讲的道理是这样，无明就是无明，这个没有错啦，对不对？诸业呢，导师就是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诸业它放在这个地方，诸业还有爱放在这个地方。因即他是因，他是因就是放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导师是主要要表达的就是这样，这样看得懂吗？ 所以他是理业跟爱呢，导师说他其实啊，在三灵七经呢，他要表达的就是说，爱有时候不一定只有限定在烦恼，它有时候是可以通一业的啊。所以这里的爱呢，你不一定要把它限定在烦恼啊。那他是的五蕴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四身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在这部经其实导师要跟我们澄清的一个问题呢，其实就是爱有时候是可以摄在业的啊。这样，所以他讲的这个偈颂呢，诸业爱无明，因即他是因，主要就是要汇通到这个无明所覆，爱缘系得此四身这部经。所以他说这里的爱呢，有时候它是可以通于业的哈。那诚实论这边所讲的这个看法也是蛮奇特的啊。他说业就是业的体性是施杰达纳啊，施只是爱分，有时候在习因说它是烦恼，有时候在报因说它是业啊。就诚实论本身有把爱呢，有时候把它跨到烦恼，有时候跨到业力这边啊，这是诚实论的说法。大家能看得懂诚实论这个吗？业就是施，施呢就是爱分，所以呢，他有时候呢，如果你站在习因啊，在这因地上来说，它是烦恼；然后你站在果报上来说，它是业，报因。所以导师引诚实论的意思是说，业通于爱呢，因为爱有时候在不同的角度，它可以是烦恼，也可以是业力。主要导师要提出跟阿毗达摩不一样的看法就对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啊。好，大家看书本276308经有没有 OK。 这部经也是跟上部经一样，佛在舍卫国起源，佛跟比丘们说，诸天还有世人，诸天与世人哈，对于色的染着爱乐住，彼色若无常变异灭尽，诸天于世人就会生大苦。所以关键就是懒着了，爱乐安住在这边，那就会生起大苦。那色声香味触法也是如此的啦、啊、色声香味触，这里好像只有讲到，我看一下，只有讲到触而已呢哈。哦，触法到最后也有啊，最后也有色声香味触，这里是先到触了哈，后面一样。好，再来我们看276最后一行，如来于色，色的即，色的灭，色的未幻离，如实了之。那如果能够了之，当然就不会懒着爱乐住咯。那所以当这个色声香味触有变异无常的时候，彼色变异无常灭尽，则生乐住、哦、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，第一行他说不复懒着爱乐住，因为他如实之见、哦、当他变异的时候则生乐住。所以这里的乐住呢，第二行的这个乐住应该是安乐住啦，不受它的影响， 不受它的影响啊。好，再来第二行，这里提到说，于声香味触法，就声香味触这个法，就苦集灭未患离，如是了之，也是同样的能生乐住。为什么呢？第四行，眼色为缘生眼识，三世和合触触缘受，那受开始，这个就是我们说啊，就是苦地啦啊。你看哦，受有三种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这个就是苦地。然后三种受的集，三种受的灭，三种受的未患离，都能够如实了之，这样就能够与彼色因缘生俄爱。这个俄爱就是戏服啦，就戏服。你如果对于这个色因缘升起戏服啊，戏服尽的话，断尽的话，就能够得到无上安稳涅槃。耳鼻舌身意法缘生意识等等也是如此啊。那所以跟上面没有很大的不一样了。我们直接来看这个偈颂啊，佛陀就讲了这个偈颂，这偈颂非常好啊。于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，所以那个顿号呢，是因为五个字五个字，其实你把那个顿号拿掉就更好懂啊。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界，一向生喜悦爱染乐生乐着啊，这个就是凡夫嘛哈。诸天及世人唯以此为乐，变异灭尽时，彼则生大苦。 OK， 这个可以懂啊，对不对？唯有诸贤圣见其灭为乐，他意思是说贤圣的人呢，都会见到什么呢？己灭为乐，五蕴的己灭为乐。五蕴的己灭呢，就是指，或者六根的己灭呢，就是烦恼断尽的意思啊。烦恼的极灭为乐，世间之所乐，观察系为渊啊。世间爱乐的境界啊，其实都是有种种过患的了。贤圣见苦者，世间以为乐啊，这句话太有名了啊。圣人认为是苦的，凡夫认为是乐。世间之为苦，于圣则为乐。就反过来了，所以这个偈颂啊，我很喜欢，我用过很多次啊。这句话非常非常好啊。就我们凡夫的乐呢，跟圣者是完全颠倒的。大家先不用去担心这个苦乐到底是什么哈，因为待会补充资料有解释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偈颂哈。甚深难解法，世间疑惑生，大暗所昏没，盲明无所见，唯有智慧者发蒙开大明，如是甚深具，非甚孰能知，不还受身者，身达地明了。这一个偈颂啊，在古老的这个经籍里面呢、啊，都有几乎一样的偈颂啊。好，我们看补充资料哈，看补充资料259啊。杂含这个偈颂呢，跟经籍的759到765个偈颂啊，几乎是完全一样。那补充资料，这里第一行呢，就是提到我有写一个杂字的，就是杂含经的偈颂，有没有？好，你看第一个偈颂呢，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界，一向生喜悦爱染生乐着。那在经籍呢，偈颂是什么？色声香味触一切法， 只要存在着，都是可喜、可爱、可义。好，第二个偈颂：诸天及世人，唯以此为乐，便易灭尽时，彼则生大苦。那荆棘就是诸天及世人，实以此为乐，此中若灭尽，彼则以为苦。第三，杂含就是唯有诸贤圣，见其灭为乐，世间之所乐，观察系为渊。那荆棘的就是贤圣所见乐，有生灭为乐，彼所知见者与世间相反。所以圣者以为的乐呢，就是有生灭，就是这个五蕴生即灭了，不再有轮回了。这有生灭就是有生 Sakya、啊、就是我们这个有生、啊、就即灭了、啊、就烦恼断尽，就不再轮回嘛。这一种即灭乐才是圣者所赞叹的乐。那下一句就是重点了、啊、贤圣见苦者，世间以为乐，世间之所苦，于圣则为乐。好，你看荆棘哈，若于说为乐，圣者说为苦；若于说为苦，圣者说为乐才对啊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这个是错字。这个是错字，我怎么知道它错呢？你看上面一行那个巴利文啊，苏卡就是乐啦，有看到吗？苏卡就是乐，而且它的音译版哦，荆棘的音译，大家看角注十二哈，角注十二，你看最后一个字啊 ，bliss 有看到吗？最后一个字其实它就是乐、快乐或者是幸福的意思。快乐或幸福的意思，所以巴利文本身苏卡就圣者以为乐才对的、啊、这个中文写错了、嗯、那这个苦跟乐到底要怎么定义呢、啊、大家看260、啊、大家翻260补充资料哈，你看260第三段俱舍论卷22有找到吗？啊，俱舍论所引的偈颂呢，跟我们杂含是一模一样的，有没有？圣者说是乐，非圣说为苦；圣者说为苦，非圣说为乐。啊，你看那个俱舍论颂书哈、啊，元辉的注解就有了。圣者说为乐，这个乐呢，就是涅槃乐，涅槃乐。非圣说为苦，凡夫啊，外道啊，认为涅槃是苦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要放弃五欲五盖嘛，所以就是会认为是苦的。再来，圣者以为苦，就是有漏的法，有漏的法，圣者以为苦啊，因缘所生的法都是苦的了，但凡夫认为乐啊，有漏的快乐。啊、所以这个古德呢都有解释的，这个苦跟乐是什么的、啊、所以这个偈颂呢，大家要把它写大大个贴在你的床头，每天看一下，你认为快乐的啊，在圣者来看都是苦的。我很喜欢这个偈颂的、哦、因为 我之前呢，我看了之后印象深刻，我把它 画黄色的。这偈颂啊，好，再来我们看那个259、啊、最后一个荆棘、啊、荆棘是应见难知法，此中愚者痴，复心为大案，盲民无所见。好，260我们把荆棘的 看完了、啊、荆棘看完260上面、啊、荆棘就是正人以法蒙，见者为光明，愚不巧于法，现前不了知。这个发蒙、哦、 它是一个词来的，汉语大词典有发蒙这两个字呢，就是启发蒙昧，启发蒙昧、啊、就让他 开发智慧的意思、啊、正人以这个人如果他已经发蒙，就是他已经启发了、啊、不再蒙昧了、啊、他就能够见到光明、啊、下一句有贪所胜者，谁足有贪者，堕入魔境者，此法不易知、啊、所以呢你看贪爱心重的人、啊、那谁足这个有贪爱的人、啊、然后魔呢就会系缚他不得解脱了。好，最后一句，不得、啊、如是甚深句，非甚熟能知，若已知此句，无漏片极境、啊、正得无漏就能够得到真正的极境、啊、极境就是烦恼极境、啊嗯、所以杂含的偈颂有很多、啊、跟古代古德就是古老的经籍、啊、法句经、啊、都有相合的、啊嗯、所以这个就是三零八经这个偈颂好，再来我们再看一部经好了、啊、这部经很简单，三零九经鹿牛经，纽西兰的牛、啊、鹿牛经，这个佛在另外一个国家了，在占婆国杰加池的旁边说的。好，请看书本278，这个尊者鹿牛啊，他是一个人的名称，鹿牛、啊、来看 来找佛陀。他问佛陀说、啊、世尊说，如世尊说有第二住，有意义住，第二住是什么意思呢、啊、这个第二，这个第二呢其实不是第二个，就是同伴的意思啦，同伴，比如说房间有一个人就叫独住，就是意义住。如果第二住就是你在房间里面有一个同伴，第二住就是有第二个人，所以第二的意思就是同伴的意思、啊、那底下呢世尊呢就给他解释说，善哉、啊、那佛陀跟你开示，若眼视、啊、眼视色、啊、这个跟净视、啊啊、产生之后，如果有可爱可乐可念可意长养一欲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、啊、你产生了这个五欲乐，比比丘见已喜乐赞叹细着住，就如果产生懒着细服的话，那这一种、啊、情况呢，就是比丘心随欢喜，欢喜已生乐，生乐已贪爱，贪爱已恶爱，那这个就称为第二住，就是你跟烦恼共住了，你做什么都是有烦恼作为你的伴侣，就是第二住，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此。佛陀说，有如是相类比丘，如果有这样的比丘啊，即使他在空闲独处，他在森林里面一个人，还是被称为第二住。第二住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喜烦恼不断不灭，爱欲不断不知，诸佛如来说第二住。好，那下面呢就是意义住了，下面的经文呢就是意义住、啊、上面是第二住，下面就是意义住。那意义住的意思就是，若有比丘于可爱可乐境、啊、能够长养欲望的设法，能够不喜乐不赞叹不细着住，那这一种比丘啊就被称为意义住，六根都是如此。最后一段佛陀说，如果有这样的比丘啊，即使他住在高楼重阁，住在非常、十字路口啊，或者是、都市啊，他还是名为意义住， 意义住就是独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贪爱已经断尽，他没有跟烦恼共住，没有跟烦恼共住，这个就名为独住。这部经非常有名啊，就是因为它有分区分什么是独住，什么是第二住啊。独住就是不跟烦恼共住，第二住就是跟烦恼共住啊。所以呢，修行呢，虽然远离尘埃啊，远离尘嚣是有帮助修行的，但是如果远离尘嚣，还是心细浊于五欲，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啊对治到烦恼了啊。所以外在的这一些啊重要，但是内心的更重要了啊。好，那补充资料呢，我们下个礼拜再看了啊。我们现在来读一下经文啊，吉祥经还有持经啊。那在读这个吉祥经之前呢，啊，就是在这里也要感谢在座有好多位，有好多菩萨，就是我们在过年期间啊，就是我们吉经禅林啊，有在这个筹募这个设备啊，听说很多在座的都有发心啊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啊，那大家拿出这个吉祥经还有持经，大家有送过这个吉祥经吗？有吗？有的人有，有的没有哈。好，我们先看吉祥经第一页，这个是开印阿舍离翻译的哈。你去看西贝塔，它的翻译有一点不一样了哈。好，我们来一起诵哈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尔时有一天神于后夜分，身诸光明，遍照祇树园林，来诣世尊所，道已，顶礼世尊而住一面，并以祭拜世尊。诸天于世人，思为吉祥事，希求于幸福，何谓甚吉祥？远离愚痴人，清净智慧者，供养于运供，此事甚吉祥。安住居住安适处，习所作福业，及自立正智，此事甚吉祥。博学于工巧，及善习毗尼，并善说语言，此事甚吉祥。侍奉于父母，爱护妻与子，所作无隙累，此事甚吉祥。布施于法行，爱护亲眷属，诸业无过咎，此事甚吉祥。离弃诸恶业，亦不饮诸酒，于法不放逸，此事甚吉祥。恭敬于谦虚，知足常感恩，依时听教法，此事甚吉祥。人如于顺从，夜见诸沙门，适时讨论法，此事甚吉祥。欲至于梵行，而得见圣地，坐证于涅槃，此事甚吉祥。接触世间法，心即不为动，无忧而清安，此事甚吉祥。如是已作后，一切无惰失，随处得安稳， 此诸事吉祥啊。好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后面呢是解释来的，好，所以大家呢先回去看啊。那几次我们诵读详细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解释。那第四页呢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吉祥经的架构还有次第，有看到吗？38种吉祥事啊，寄送全部呢都有列出来了，好，所以大家回去再慢慢看啊。啊，那过了几次呢，过了几周我再来解释，可以吗？ 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慈心回向啊。慈心四句，好，我看我们一起念好了哈。慈心四句，因为大家都熟了嘛哈。好，大家合掌，我们先念巴利文一遍，然后再来念中文哈。阿维罗诃弥，阿毗跋啾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南，帕瑞哈拉弥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即云梵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向哈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证菩提度有情。